2015年是一个特别的一年，你会说牧师当然每一年都是特别的一年，对真良教会来说2015年是这个教会设立35周年的特别的一年。我们今年在华语的事工里面特别用爱心忠心的仆人成为今年的主题。一个仆人怎么知道你有爱心，你有忠心的侍奉？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以行动来回应主人对我们的吩咐。一个没有行动的仆人听了好多主人的交代，我们依然停留原地不动，我想我们不是一个有爱心有忠心的仆人。保罗他在设立教会，他在装备他的同工，特别他所喜爱的提摩太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他在提摩太后书2章16节到17节写了这一段的话，今天用这一段的话来勉励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从 The Message 的翻译，可能跟你的经文有一点不大一样。这样说，他说要远离近前却没有生命见证的话语，如果没有近前的生命做印证，这些话语就会像积聚在灵魂中的毒素一般。我们喜欢到教会，喜欢礼拜天做礼拜，喜欢读圣经，我们用时间来思考神的话语。那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话，今天牧师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把上帝的话语，把主人的对你的吩咐只是当作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不去将它用近前的生命来做印证的时候，Eugene Peterson 的翻译说，这些话语就会像积聚在你生命的毒素一般。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愿我们听你的话语，学习你的教训，让我们不是只放在我们的头脑里，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的是要有所行动。主，让我们用近前的生命来印证神你话语的奇妙，也让今天你的话语不只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感动，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有所行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以赛亚书这一本很长的预言的一本书，当然有一些圣经学者说它可能分作三个大的部分。不管你如何来看待以赛亚书这么丰富的内容，以赛亚书事实上有四个地方谈到用讲到仆人，然后做成诗歌的这些啊，来描述神怎么样来呼召他的仆人。在42章1到9节，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然后在49章、在50章、52章到53章这四段谈到上帝的仆人。那我也特别今天来思考用以赛亚书第42章1节到7节的部分来看神今天对他的仆人他的心意他的计划。以赛亚书透过预言来提醒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特别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亡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在他们困惑，在他们艰难，在他们离乡背井的时候，上帝依然透过以赛亚先知预言说，你们要成为上帝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语，我们先读1节到4节，一起来。上主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拣选他，喜爱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他为万国带来正义，他不宣教也不喧嚷，他不在大街上大声宣讲，牙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要给人类带来持久的正义，他不失望也不沮丧，他要在地上伸张正义，群岛的人仰望他的法则。经文一开始就开始说这是上帝说的，所有的这些先知的预言都不是他自己的话语， 就会说这是上帝所说的。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拣选他，我喜爱他，我以我的灵来充满他。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但在想上帝的仆人，那你会问，那这个以赛亚书所预言这个我的仆人到底是指谁？今天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之后，你会想啊，我的仆人这更有关系吗？我想当时候的背景，牧师刚才有稍微提到，以赛亚在发这一段预言的时候，从上帝的领受，事实上是在对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那一些已经亡国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他们虽然是上帝神圣的叫圣民，事实上另外一个意思我读起来都一样，就是圣民，就是剩下的已经被掳到别国的地方的这一些人，虽然他们在外邦，但是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说，你是我呼召的仆人，你要来成就神他在那个世代里面所要成就的计划。弟兄姐妹，上帝他呼召他的仆人，很多的时候不是在那个叫做 perfect scenario， 以色列百姓都已经亡国了，这些上帝的子民都被人家掳到别的地方了，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如果他是真的神的话，为什么会让这一个所谓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分别出来的这一群人成为亡国奴，能够为神做什么？那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他自己的计划，虽然只剩下一些，但是他依然要做他该做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讲到上帝的仆人，我们都会清楚这个是一个预言，透过当时候面对以色列百姓，是正在预言弥赛亚，就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降世来成全他所有一切他的计划，从创世以来他的拯救的计划。上帝的仆人当时候是对以色列百姓讲，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他的计划。不过你会问，那今天跟我们这一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以色列人，我也不是耶稣基督，但是你清楚一件事，今天上帝的仆人就是他的教会，就是这一些神所呼召的一群，我们称为圣徒。保罗特别用这样的话语来称那一些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叫做圣徒，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成圣。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成为上帝的仆人，要去成全他所要交托他的计划跟心意。我们再回来看刚才的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清楚的表明一件事，他说看啊我的仆人。今天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来看上帝的仆人，看他的教会，他说上帝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他扶持的教会，他拣选的教会，他喜爱的教会，他用他的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都很喜欢前面这一些，不过到最后是有一个目的，神呼召，神给予，神扶持，神拣选，神喜爱，神充满，就是要为完成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说他要为万国带来正义。当然这个翻译，这个正义这个字 Mishpat， 这个在希伯来文要翻译还蛮难翻译的，有人翻译成正义，有人翻译成公正，有人翻译成公义，有人翻译成公平。神他的性格，神所在意的是他希望每一个世代，他呼召他的百姓，他的仆人要为万国带来公平与正义。这是所有先知书里面都谈到的唯一的信息。现在就要问，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他的教会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被呼召，他的重点，他的目的是为要万国带来正义。那是什么？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他提到说，但是上主还在等待，他等着要施恩给你们，他要怜悯你们，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他的人多么有福。知道上帝是公正的上帝，上帝是有公义的上帝。上主这样说，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八节，我喜爱正义，我恨恶抢夺跟罪恶，我要信实地奖赏我的子民，我要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约。神，我们所信仰的神，我们所依靠的神，不是一般的神，他是一个喜爱正义，是一个公正的神。诗篇六十八篇第四节第六节，诗人这样赞美说，他的名是耶和华，你们要在他面前欢耀，上帝住在他的圣殿里，他看顾孤儿，保护寡妇，使他使孤独的人有家可归，使被囚的人重获自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今天你已经信耶稣基督，今天你成为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你所信仰的神，你所认识的神是这样的神吗？神他的心意永远是看顾孤儿，保护寡妇，重视那些孤独的人，希望那些被囚的人可以得自由。这是我们的神。特别你也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出埃及以后到达旷野，摩西开始颁布法律，上帝知道这一群的子民，他的圣民，他所拣选的子民，必须要成为能够反映他的形象的一群的百姓的时候，所以特别在旷野四十年里面，用尽所有的办法颁布诫命，为的是要建造这一群子民，跟当时候的那一些世界上的百姓是会成为不一样的。所以利未记第十九章特别，这一章特别谈到有关圣洁跟正义的这一些诫命。如果圣经你可以翻开这一段的经文，上帝吩咐摩西，他向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主上帝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第三节，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我的诫命。然后很特别的，你想如果是这么重要的诫命，第一个事情上帝会说什么？如果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第一个十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但是很特别的，如果你看利未记十九章第三节，他第一个诫命是什么？孝敬父母，孝顺父母。很多我们华人都会说，哎呀，教会这些人都是不喜欢孝顺父母。耶稣说，你就是除了我之外，其他那些人都不重要。但是你会发现，神的规定根据利未记第十九章，他首先放在他的诫命里面，就是要孝顺父母，然后接下来呢，严守安息日。对我们来说，这个有这么重要吗？对神来说，这两件事情他放在利未记的最前面的两个部分，然后开始说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然后才开始讲不要拜偶像。当然继续你看，如果第九节的时候，神透过这些诫命不是颁布一些像 principle policy 这些 rule， 不是，他用很特别在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会经历的东西来告诉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圣经，读上帝的话语，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只读了一些勉励我们的、激励我们的那些叫做金句，背在头脑里面，但是呢，在生活里面完全没有办法应用。摩西颁布上帝的律法，他讲得很清楚，第九节，他说收割的时候，你们不可割田边的谷物，也不可回头去捡掉落下来的麦子，因为留给那一些穷人需要的人。第十一节，不可偷窃，不可欺诈，不可撒谎。第十三节，不可剥削同胞，也不可抢夺他们的东西，不可延迟付工人的工钱，即使一天晚上也不可以。够详细的吧？够直接的吧？第十五节， 你们不可歪曲正义，不可偏护穷人，听好，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讨好有权势的人。十七节，不可怀恨兄弟，要坦白指责你同胞的错误，免得自己陷入罪过。然后继续讲，特别到三十二节，你们要敬重老人。哇，今天谈到这个，这是神，他有关于正义跟圣洁的诫命。他说，你们要在白发人的面前恭敬次立。渐渐我们对我们的老人觉得他们年纪大了，台湾话说没老烟啊，没有影响力了，我们就不管他了。不对，神说我们要敬重老人。三十三节，你们不可欺负住在你们国中的外侨，对待他们要对待以色列同胞一样，要爱他们像爱自己一样。如果你发现这一些神的诫命都是这么直接，是有关他们生活的东西，因为神他要训练这一群他的圣民去遵守分别为圣的方式，去活出一个正义公平的生活方式。以赛亚先知他继续在第五节里面开始谈到一件似乎根本跟刚才所谈的这个仆人不大一样的东西，特别第五节，这个好像是一个 sandwich 夹在这个中间。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七节。来，上帝创造诸天，伸展天空，他造地和地上的一切生物，他赐给人生命气息。主上帝对他的仆人这样宣布：我上帝呼召你，赐力量给你，使你在世上主持公道。我要借着你跟世人立约，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之光，你将开盲人的眼睛，领被囚的人出监狱，使黑牢中的人得光明。你会发现第六节第七节跟刚才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事实上还比较有连结，但是神他在这样的宣告，透过以赛亚先知的这样的预言，他在第五节的时候他忽然停止，而且用一个他自己本身的提醒，他是什么样一个神。这个呼召仆人来为万国带来公平正义的神是创造的神。他说一切地上所有有生命有气息的都是他所创造的，他要说明一件事，他是主人，他是天地万物的主，所有一切我们所拥有他仆人所有的都是他的。每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有奉献，刚才张牧师的祷告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成为神的仆人，今天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的神是万物的神，他是创造的神，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这样的神来呼召我们，然后他呼召让我们去实践他的计划，然后他说他要赐力量给他的仆人。主人不是说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办法。我们的神不会只让我们自己想办法，他要我们完成某一件事情，他就给我们这样的资源，他要设立什么样的教会，他就将这样的属灵的恩赐放在这个地方。这是我的信念，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在上帝的教会里面牧师的感受。神要建立怎么样的教会，就将这一群建立教会的人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特别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今天成为他的仆人。我们的神不是只是一个神 not just a God， 但是他是什么？他是一个 a just God。 这种东西英文的组合，反正你就给他倒一倒，意思真的差好多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侍奉的神，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教会，我们今天不是随随便便只是去服从一个所谓的神或是神明。我们一般的神明就是不明事理的神，叫做神明嘛。 这些我们在敬拜在庙里面，他们知道。最近在台湾，每一次我想也不是在台湾，在所有的地方大概都是这样，买乐透的人通常他们会祈求他们的神，让他们有机会能够中奖。这些神明有时候还蛮有用的，因为我最近才回台湾，然后又去观察到所有的彩券行啊，他们都会有一些神明供奉在他们的店里面啊，去买的人就是啊拜一拜他，然后摸摸他的啊，不管是弥勒佛，不管是什么，可能每一个彩券行的拜的都不一样。那他们说，哎，你就让我能够中奖。弟兄姐妹，听起来好像他是神，但是如果你再仔细想，谁是神，谁是主人，好像你命令那一个神明说你就让我中奖，哇，好可怜啊，这些神明排在那边，那万一没中奖怎么办？有人花了好多钱，好几百万就买了这个名牌，这个数字，然后就去签了，哇，结果到最后全部连一张都没中。这神明好可怜啊，有人被断手断脚，有人被挖眼睛就丢在水沟里面。我要讲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把公平正义带到万邦的一个神，因为这是他的性质，因为这是他要他的百姓他的仆人能够去宣扬。刚才所读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他说：“我上主呼召你，赐力量给你，使你在世上主持公道。我要借着你跟世人立约，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之光。”今天如果教会是上帝的仆人，上帝一样跟我们说：“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的百姓，我呼召你，我要赐力量给你，我要让你在世上主持公道，我要让你。”借着你跟世人立约，我要让迦南教会成为世界的光。这样问题就来了，那我们怎么做？我知道，神啊，这个你给我们的，这个牧师也讲过好几次的，读经也都知道了，门徒训练也都知道了，问题今天要怎么做？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用神当初从创世到今天为止，他如何爱世人，他如何用他的慈爱，特别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继续的来成为拯救的行动。所以我要这样说，爱上帝的行动是追求公义的根本。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事实上这个是成为我们一个蛮大的挑战，这个大的挑战是怎么样去平衡？到底是罪人称义，这个叫 justification 的重要。哎呀，我，因为我是罪人，我知道神的话语帮助我，所以我今天要成为基督徒，我要让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改变我，我要将我的罪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要得到称义，所以我们就信耶稣。认他为生命的主，我们称义，我们得救。好多人就停留在这个地方，就觉得我的称义，我的成圣是成为我一生我要追求的一个目的，花时间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好多时候，今天如果神来到我们当中，今天这一段话以赛亚书的提醒，事实上还有一个，除了罪人称义，我们的生命得改变之外，还有一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参与的，就是上帝要让万国知道他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神，上帝也要知道透过他的教会要带来这个社会一个祝福，就是要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如果你以前对基督徒信仰的了解只是在前面那个部分，今天牧师透过这段话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基督徒不能只是 我自己能够有一天上天堂我就足够了。如果今天我们不为这世上所有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来追求一个公平正义，我倒还蛮担心我们有一天上得了天堂吗？罪人称义很重要，传福音很重要，让人知道上帝的爱很重要，让人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很重要。那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停留在那里。以赛亚先知提醒当时候的这一些以色列百姓，耶稣基督今天也提醒他的教会，我们怎么样用爱的行动来帮助，来让世人看见生命的改变要带来的不是只有灵命的改变，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方，如同在天上一样。所以用这个跟各位勉励，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过教会一段时间大概都知道，如果是你今天第一次进教会的人，大概这个也不太不熟悉，很多的这个 hospital 叫 Good Samaritan，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医院。这就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谁是这个犹太人，这些这个被一个强盗在半路要往耶利哥的路上被抢的人的邻居。他说哎，有什么祭司，有这些当时候的所谓，如果今天用教会的语言来说，哎，有长老啊，有牧师啊，就经过那里，然后看见那个受伤的人，就说啊，我要今天早上要去迦南教会讲道，我没有时间啊。上帝祝福你啊，请别人来救你。大概那个，如果用现代版的，大概就是这样了。我用这个故事来跟各位分享，今天神要我们都成为一个有正义的好撒玛利亚人。事实上这个故事里面有几种人，第一个就是强盗，对不对？强盗通常就是说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那个叫做强盗嘛，对不对？反正我没有啊，你有我就帮你抢过来，就是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那这些祭司呢，这些立位人呢，就是说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重要的就是我的职分，我的工作，我今天被呼召的东西，我要赶快赶往我的耶路撒冷，我的圣殿，执行我的职分，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弟兄姐妹，神今天让我们学习的就是要成为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是我的东西就是什么？你的东西。今天公平正义不是说我们就去把那个有钱的人钱拿来，然后去给那个没有钱的人。今天好多人就是想这个，因为我们都讲啊公平嘛，啊，所以太有钱的人都是罪，你们这些人剥削了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通常会讲这句话是没有钱的人，但这个不是耶稣在讲的重点。耶稣讲的重点是说，你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你自己而活。学习耶稣基督榜样的人要成为正义的好撒玛利亚，是我的东西，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给我的，今天看见人有需要，我就要将我的东西成为他的东西。我的时间可以投资在一个人的需要上面，我的才能，我所受的训练要成为人家的帮助跟祝福。我们今天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吗？当我们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耶稣说你就是那一个被抢夺人的邻居。牧师用两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思索，讲到行动，讲到公平与正义。我想我们都行动的方面都有两种，一种就是消极的，一种积极的，对不对？消极的就是防止不对的事情再发生。我们活在一个相当至少跟我们来的国家地方来比较的时候，美国算是一个比较有公平有正义的社会，应该是这样吧。 这问 Catherine 就知道了，当律师的人绝对就是为了那个公平正义。所有的律师当他去开始读 law 的时候，他想到就是这个。但你发现消极的行动不是不重要，有人说哎呀不要那么消极啊，牧师讲积极一点啊。但是你发现有一件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在我们的周遭的范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你的邻居里面，在你的社群里面，在你的公司当中，在你家族的里面，都不断在发生。我们都知道法院之前经常大家可以了解的，哎呀这个就是什么公义的女神，然后呢她公义的女神眼睛是绑起来的，是不能看见，然后呢有拿天平，然后有拿一把剑，这可能要跟叫 Catherine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不过 我大概的了解是这样的，就在法律之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透过这些法律你要审判的时候，你不能还说、哦、我看见这些人、啊、这个比较有钱有势有权贵的人、啊、所以我就 prefer 他多一点，没有，这个国家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叫做陪审制度 jury， 你们要如果要当美国公民的人，这个有两件是我们必须要尽的责任，就是什么，美国公民有两个社会责任，第一个是什么，纳税，第二个要参加 jury duty。 去年我一个机会、哦、真的就收到通知说这个礼拜你就要每天等等这个要去参加 jury duty， 哦，我真的很期待呢，但是很期待又想说、啊、真的抽到我怎么办，又很好像还祈求神不要让我真的有这个机会，这人又还蛮奇怪的， 蛮期待去看 jury 是怎么样，然后进去的时候哇，从礼拜五就去报道，早上就去，哇，两三百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哦，几号到几号，大家到楼上去，我大家去，我、哦、然后140多个人，然后就开始选，然后就问说，哎，你有没有不能执行这个 jury duty 的原因？我当时我想说不行哎，我下个礼拜要去洛杉矶，要去探访一个会友，如果真的被选上了，这个计划要怎么改变？我就厚着脸皮，我就留下来。然后留下来，这个法官就问说：“那你有什么不能行使这个 jury duty 的原因？”我就说：“因为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我教会事情很多。”你知道他问我一句话，他说：“啊，如果你今天生病了，教会就倒了，是不是？”哇，这个现在不行了，我还是乖乖的，然后就好。第二天礼拜三又去报道，报道的时候从140个人刷成70个人，我又是幸运的那70个人当中，我又上去。那次当然什么话都不能讲。然后后来他说：“哎，今天还没选完。”然后就第礼拜四又去，我就开始紧张了。我说：“这个数目越来越少，我的几率似乎越来越大。从70人，然后到礼拜四去的时候，哇，这个70人已经剩下不到50个人。然后还被叫上去那个 jury box， 就是他们通常我们在电视看的，然后就坐在那边。因为这些检察官也好，这个辩护律师也好，开始要选他们的这个。”这些人，哇！我就坐在那边，我就心里想说：“哎，怎么办？好像似乎有感觉要被选上的那种几率越来越强。”后来就想：“不行，这个还是要想一个办法。”所以到最后，我的办法是什么？我就直接跟法官说：“我很想来 serve jury， 不过我的问题是这样，因为我当牧师一直在台湾的时候，好多时间在监狱里面。”成为监狱的这一些牧者，我看见的是好多我重视的，自然当然是在法院的公义的事情，不过看见的是社会的公义，比在法院的公义，这个是我比较重视的。因为我看见好多犯刑的人，事实上是他们做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没有错，但是好多时候事实上你会再仔细看一下，都是破碎的家庭，都是 disadvantaged 的人，有时候是社会对他们不公不义，所以他不得不到某一天他必须要做这些犯罪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所以当我说完这个的时候，3分钟之后我的号码就被叫到了，然后叫到他说啊，这个 Mr. Su， 那你就可以 discharge 回家了。 我就离开了。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个经验我发现一件事情，美国的司法制度为了要很确保那一群叫做 jury 的人可以对整个审判的过程能够做出最好的判断，他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钱，经历这么多的 selection。 在那个过程，我跟几个我们这些都很想参加又不大想参加的人，我们就聊天，哇，好多人都是从都是后来才来美国的，这些所谓外国人今天成为美国人，我们就分享，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来自的地方跟国家这种法治的系统真的不像美国，做不对，有不公不义，我们要去面对，这个地方有法治，这些地方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地方，但是发现有一件事情，有时候法律成为不公不义的制造者，所以才要一天到晚有立法院，有这个 lawmaker 要去修改这些法律，因为太多的时候人总是不完全，人总是有盲目的地方。各位今天消极的行动，我们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你要去面对，但积极的部分，牧师跟这样分享，你要尽所有的权力去促进公平跟正义，我们不要等到这些事情发生了才来说不应该这个样子，那个人应该怎么受怎么样的处罚，我们今天如何积极的去让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学校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地方，这需要你积极去参与。我不知道你今天活在湾区，你最大的感受，最大的不公不义是什么，或是你想要去促进的公平正义是什么。你大概会想说，哦，不会啊，牧师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都很受公平正义的对待。真的吗？你在你上班的地方，你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吗？你在所处的环境里面，今天好多人面对湾区不断在高涨的房价，你觉得这是公平正义吗？你说啊，没有办法，这市场机制啊，这个就是有这么多的demand，所以这个房价才会这么高。当然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当你每天在面对这个社会，这个社群，当你开车出去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直接左转进 North First Street， 然后进 Freeway， 然后就回到 Cupertino， 回到 Sunnyvale， 回到 Palo Alto。 我建议你下次当你要往 North Tech 之后就右转，开到叫做 Arvizo， 两分钟就到了，你去看看那个地方，你去看看那个 Arvizo 的 City， 它也是在 San Jose 最北边 San Francisco Bay 的最南边的一个 City， 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它就是我们的 Community。 我们看见这些人的需要吗？似乎没有。它是我们的邻居。我说今天只要讲，不是只有这个 Arvizo 的问题，今天在你的邻舍里面好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让他们不再受压制，让他们可以得自由，让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光明。好多人被抢夺，就像刚才所说的好撒玛利亚的故人那个故事一样，我们怎么样积极促进公平正义？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用心去思索神他今天的呼召，他说我扶持你，我呼召你，我给你力量，是要让你把公平正义带到万邦，到万国。我知道我们这些移民的都有一个心态，哎呀，我们来到人家的国家，我们还 什么要去追求什么公平正义，这个留给老美就好了。老美的意思是什么？我的老美的定义就是，只要你在美国活超过十年，就是老美。我们曾经为我们的社区，我们做了多少？我们曾经在我们的邻居里面，他们的需要，那些软弱的，那一些被压制的，那些说监牢的，我们为他们发什么样的声音？今年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的 project， 叫做部落星光事工。这个事工特别是我们听到在台东有一些原住民的部落，这些原住民的部落的现象现在在台湾是这个样子，都是隔代教养，爸爸妈妈通常都在外面上班，那爸爸通常都是酗酒问题很严重，所以有的小孩根本一出生不多久就没有父亲，母亲也就不见人了，所以都是阿嬷，因为阿公也大概同样的问题，也是酗酒啊，大概也都不在了，啊，他们活在一个没有完整的家庭的背景里面，他们对他们一生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前途，啊，反正到最后都是一样嘛，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家庭的模范能够帮助他们去改正他们，所以啊。台东基督教医院他们成立一个加利利基金，他们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说他们就呼召一对夫妇或是两个同工能够住在一个部落三年，住在部落做什么？以前我们就宣教说，哎呀，我们去台湾啊，两个月啊，两个礼拜啊，就教他们英文啊，唱唱歌啊，这个很好，至少有机会，但是他发现这种效果不好，就叫住到他们里面三年的时间，跟他们认识，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的功课，帮助他们了解什么是对的家庭的关系。他们没有看见父母亲，就让他们去学习父亲母亲如何彼此相爱，如何应对。你会发现现在好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是来自什么？是来自那个家庭就是破碎的，那个家庭根本没有时间能够花心思在小孩的身上，因为可能父母亲都要两个班，早上上一个班，晚上再上一个班。我现在邻居都是住墨西哥人，哇，真的好钦佩他们。一个家大概房子面积跟我们一样大，我们家住四个人，我们就觉得好像蛮挤的。我看我们那个隔壁邻居哦，我看至少住十个有，因为为什么知道？前面停好多车，我们家前面好难停车。因为晚上一回来大家都上完班了，你想这样的生活环境的人，他有多少时间把时间花在他的儿女身上吗？没有，更何况我们讲到台东这样的部分。所以今年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看见这样的需要，知道要有这样的一个一对夫妇在那里三年的时间，每年他们大概需要100万台币的这一些费用，所以迦南教会就发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工，叫做部落星光事工。我们希望能够募到3万块美金一年，能够帮助这样的一个侍奉。感谢主！如果你去我们的 website， 教会的 website， 现在大概剩下那个数目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如果你想参与，赶快，不然没有机会了，都要到明年。当然，如果更多人参与，我们可以更 support 更多的这个部落。为什么要用这个部落星光这个事来提醒各位？这是我们看见台湾的需要，弟兄姐妹，那我们自己周遭的需要是什么？你看见那些不公不义，家庭也好，在公司你的同事也好，你要怎么帮助他？当耶稣他来到他自己的家乡，进入会堂的时候，管会堂的人拿起一个书卷，然后让他读，他就读到这样的一段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他说：“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他拣选了我，要我向贫穷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并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典。” 弟兄姐妹，今天这一段话也应验在你我的身上，应验在教会的身上。上帝拣选我们，要我们向贫穷的人传他的福音。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这是神的福音。当阿摩斯书在他的侍奉当中，他看见当时候的这一些他的百姓很热忱的在圣殿里面，在那边敬拜唱歌荣耀赞美，但是却忘记他身边的这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阿摩斯透过神的这个启示，在阿摩斯书第五章提醒这样说，21节，上主这样说，我讨厌你们的节期，受不了你们的盛会，我不接受你们的烧化祭跟素祭，也不稀罕你们献上回牲畜做平安祭，我不喜欢你们闹闹哄哄的歌声，也不爱听你们弹奏的琴声。神所喜爱，他说什么？你们倒应该像江水滚滚涌流，不屈不挠的伸张正义，像溪水川流不息，始终不懈地主持公道。今天上帝，我们的神，公义的神，最喜欢听见是什么样的声音？我们持续不断去促进公平跟正义的事。一起来祷告。天父啊，你拯救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圣民，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你建立这个教会能够来成全你的救赎的工作。但是神，你今天也提醒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得到建造救恩改变之外，你给我们一个你的使命，是要让我们能够参与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用一个很不同的方式，来自神你自己的公平的方式，公义的方式，你要所有这些世人都能够跟你有和好的关系，这个我们称为称义。你要我们能够为这一些受欺压的人能够主持公平正义。神啊，不叫我们只有盲目一心追求我们属灵的拯救，想到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天期待能够在天上与你相见。神啊，你今天就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公司，我们一样成为促进公平正义，成为别人祝福的一群。愿迦南教会你的圣名一样看见的，是我们不以神你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丰盛为满足，却要拿这一些丰盛的祝福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需要的祝福。感谢你提醒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要从你领受你圣灵的力量，继续来实践你的使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